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5月24号，公元2013年7月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越南信众传法，提倡宗教和谐；美国外交部表示会继续就设立驻拉萨领事馆而努力；首个流亡藏人法学家协会在达兰萨拉成立；流亡藏人参加美国明尼苏达州文化大游行；美国参议院支持数千名流亡藏人移居美国；在有西藏寺院与法会期间供奉达赖喇嘛法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越南佛教请法团的祈请，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一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讲授佛法三主要道，这是尊者特别为越南信众举行的第二次传法。今天7月1号开始，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200多名越南佛教徒为首的来自世界各地和达兰萨拉的僧俗等数千人讲授了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开示信众要认真了解佛法内涵，约束个人行为，创造宗教社会的和谐。达赖喇嘛尊者在传法前特别向200多名专程前来听法的越南信众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数千名信众表示问候。尊者表示，虽然在越南有信仰基督教、穆斯林等不同宗教的人，但基本上越南大多数民众自古以来就是信仰佛教，算是一个信佛的国家，同时支持大乘佛法。在介绍佛教的发展过程时，尊者表示，佛教刚开始从印度主要传入中国，以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也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同样，越南、韩国和日本都是梵文或大乘教法的传承者，而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斯里兰卡等是以戒律学为主。达赖喇嘛表示，不管你是否信仰宗教，承认有没有造物者，每个宗教都提倡慈爱，鼓励人们培养慈心，创造一个快乐和幸福社会环境。因此，我非常欣赏天主教一位前任教皇的格言，他说，信仰与道理必须是同步和相应的，这的确很重要。达赖喇嘛尊者还表示，今天早上在 BBC 的报道中看到，《时代周刊》因发布缅甸佛教僧侣为暴徒的封面报道，在缅甸引起强烈的反对。后来，缅甸政府下达禁令，不得缅甸出版《时代周刊》。自己之前在缅甸发生宗教冲突时，就呼吁缅甸佛教徒们要观想导师世尊佛，约束自己的负面行为。当然，这些冲突是因为很多因素所造成的。此外，巴基斯坦一座什叶派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多人死亡，而在叙利亚据说已有数十万人丧命，这些都非常不好。因此，大家为加强各宗教之间的和睦和团结付出努力是极为重要的。达赖喇嘛尊者还开示信众要真确了解佛法空性和无我的道理，消除因无明导致的负面现象，共同创造一个幸福和谐的大家庭。此外，带领新加坡佛教团队聆听尊者法会的瑞塔女士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Okay, my name is Rita. I come from Singapore.
为了庆祝达赖喇嘛尊者78周岁诞辰日，祈愿尊者永驻长寿，从去年10月份开始，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佛教信徒自愿筹资，在一些屠宰场里共收买了292头黄牛。因此，他们会利用本月6号尊者诞辰日，将这批母黄牛转交给斯里兰卡7个小镇的平民，要他们发誓不会屠杀这些放生的母黄牛， 以此来改善这些平民的生活条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上周五介绍了驻华大使骆家辉在西藏参访三天的情况，并表示美国会就设立驻拉萨领事馆一事继续做出努力。上周五6月28号，美国外交部发言人温特利尔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驻华大使骆家辉于6月25号至27号三天在西藏参访的情况。
Ambassador Locke met with local officials, including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Party.
温特利尔表示，骆家辉和其他驻华单位的官员访问了西藏自治区，同包括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和拉萨市委书记齐扎拉等官员，以及拉萨个别寺院的僧人进行了会面。骆家辉大使特别呼吁自治区中共官员保护藏人独特的语言和宗教文化传统，并就上百起自焚事件表达了关切。美国外交部发言人温特利尔还表示，寻求在西藏拉萨设立美国领事馆的计划仍然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虽然中国方面仍然没有正面的回应，但美国会继续在这方面做出努力。此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赖女士于近日接受 BBC 电视专访时，一位尼泊尔流亡藏人通过视讯提出联合国是否对拥有严重人权问题的中国无所作为的问题。皮赖女士回答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直在以相同的标准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而且中国也将在今年10月份接受联合国人权审查，不论是强国还是弱国都会接受相同的审查。皮赖女士继续表示，自己特别关注藏人的境况，而且曾发表公开声明呼吁中方不要视藏人自焚为安全问题，而是去调查了解迫使藏人采取这种极端抗议方式的真正原因。他指中方邀请自己访问中国，届时自己一定会去西藏去了解当地的真正情况，而中共官方也必须审视和解决西藏问题。
Their suffering has to be examined by China and addressed.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来自印度各地的数十名藏人律师和法律学学生，在藏人行政中央最高大法院的组织下，于达兰萨拉举行了为期三天的藏人法学家会议，并正式成立了流亡社区中的首个藏人法学家协会。由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主办的第一届藏人法学家会议，于昨天6月30号在最高法院会议厅中正式结束。与会的法学人士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就培养更多服务流亡社区民众的藏人律师，以及成立一个能够让世界各地的藏人法学家进行交流的平台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并制定了决议，正式成立藏人法学家协会，同时选出了协会会长、秘书长和联络员等五名常委。在当天下午5点举行的会议闭幕式上，特别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发表了演说，呼吁所有与会者们牢记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同时鼓励新选出的五名常委要负起责任，让藏人法学家协会发展并延续下去。议长边巴次仁还以自己在流亡社区工作多年的经验对新成立的藏人法学家协会提出建议，呼吁大家关注境内外西藏抗争的趋势，并强调了了解中共性质的重要性。边巴次仁指，曾在访问台湾时同法学博士滕彪等多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律师会面，他们都是同情藏人苦难的正义人士，而且都愿意帮助西藏。在经过讨论后，他们计划特别为境内的藏人政治犯们提供法律援助。边巴次仁呼吁新成立的法学家协会同这些团体以及其他国际法律机构进行接触，建立关系。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旅居美国的多名藏人参加了6月28号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哥伦比亚高地市举行的第57届文化大游行活动，向当地民众展现了西藏的传统文化。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明尼苏达州藏人协会副会长阿旺曲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当天的活动情况。他说，今年是明尼苏达州哥伦比亚高地市举办的第57届文化大游行活动。在我们协会的组织下，藏人们跳着传统藏戏扎西雪巴带路，西藏僧人也参加了游行队伍，而且还在一辆车上挂起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以最大的热情把西藏最独特的文化展现在大家的眼前。阿旺曲杰继续表示，这次是藏人们第二次参加这一活动，这是藏人向世界展现我们独特文化的好时机，而文化游行活动跟去年一样成功。另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即将在7月4号举行庆祝美国独立日的游行活动，该地区的藏人们也计划以高原西藏为主题参加游行，展示西藏传统服饰及歌舞，把西藏最独特的文化展现给大家，同时感谢美国政府对流亡藏人们给予的帮助。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日前提出的将向5000名流亡藏人提供以美签证的提议，于6月27号获得了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支持。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于6月27号以68票赞成、32票反对通过了移民改革法案，包括近1100万非法移民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奥巴马总统随即表示，参院已经做了该做的事，接下来就要看众议院的了。此外，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日前提议向5000名居住在尼泊尔和印度的流亡藏人提供移民签证，而这一提议已获得了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支持。如果在国会众议院通过，美国将会在未来三年内完成有关移民工作。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发布声明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提议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中能够顺利通过。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玉树州称多县须玛寺邀请西藏三区各教派寺院的上千名僧众在当地举办冬季大法会，并在法会期间公开供奉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上月10号至20号期间，西藏康区道孚县尼措寺在举办冬季大法会时供奉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开放信徒进行膜拜。而据本台驻印南记者消息，6月28号西藏康区玉树州昌多县须玛寺在举办为期12天的冬季大法会时也供奉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在接受采访时，现居印度南部原须玛寺僧人图丹热忍引述可靠消息表示，这一冬季大法会从1999年开始举办，今年是第14届，目前有40多个寺院的数千名僧众前来参加法会，而且须玛寺还在法会现场设置法座，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图顿热桑继续介绍说，参加法会的高僧格西蒋白洛西向来自山区的僧众们强调了，西藏寺院需要重视的不是僧人数量的多少，而是僧人们的学习质量。他还鼓励大家要为法会的顺利举行而共同付出努力。据介绍，须玛寺在过去20多年里非常重视提升僧众的整体文化程度，同时一直向当地藏人民众提供藏语文课程教授，为保护和发扬西藏文化而付出了贡献。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